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，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，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姐姐亲眼目睹我由于修炼大法而身体健康了，非常高兴，很相信大法，逢人就说大法怎么好，治好了我的病。但是中共的迫害开始后，姐姐受到中共媒体谎言的影响，被吓坏了。我就给她讲大法真相，告诉她不要相信中共的谎言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我把我知道的大法真相和大法被迫害的情况都告诉了我的家人，一点点地破除了他们的障碍，使他们又重新升起了对大法的正念和善念，也都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姐姐在一家调料厂上班，负责一片区域内的超市供货，就是每天询问他们需要什么调料，要多少，然后把信息提供给单位，单位会派人给送货。天气暖和的时候，姐姐骑着电动车跑店的，冬天坐公交车。有一年夏天，姐姐骑着电动车跑电时不小心摔倒了，据她自己事后说，当时摔得挺重，足足有两分钟没有起来，后来慢慢站起来，觉得没啥事了，就继续跑电，回家也没当回事，照样该干啥还干啥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感觉膝盖不舒服，就去拍了片子，显示的是滑膜炎和半月板损伤，大夫说挺严重的，建议在家静养1至2周。姐姐是跑店的业务员，每个人负责一片的，如果一周不去，老板就要换人的。姐姐不想失去这份工作，就坚持上班。我知道后就告诉姐姐，要在心里经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以前也经常和她讲大法的真相，可她总是一种敷衍的态度。这次姐姐听得挺入心，她一直坚持上班，但是膝盖的情况没有加重。转过年来的春天，出现疫情，倒是封城封小区，不让人们出门。开始我还担心姐姐和姐夫不能上班，没有工资怎么生活呀？通话之后才知道，姐姐的单位告诉他们在家里和客户联系，只需给单位提供所需数量就可以。由于调料厂属于保障民生的单位，所以可以正常发货。姐姐的工作不仅没受到封城的影响，反而还多了有利条件。因为被封在家中，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在家做饭，所以对调料的需求比平时还要多。这样一来，姐姐的订单就比平时要多，提成就多，所以她的工资比平时上班的时候挣得还多。因为在家办公，不用出去走路了，对于膝盖的疗养也有好处。现在姐姐的膝盖恢复得特别好。我姐夫一度听信中共媒体的抹黑宣传，对大法有误解，只要碰面我就和他讲一些大法的真相。慢慢的，姐夫也改变了对大法的看法。几年前姐夫得了脑梗，视力受到了影响， 看东西模糊不清，说话也不像以前流利了。这种情况无法开车了，单位也不让他上班了，只能在家自己慢慢疗养。我在网上收集了一些修炼大法而祛病健身的实例，钉在一起送给姐夫，告诉他要仔细看一看，看明白了对于病情是有帮助的，并且告诉他即使不相信这些事情也不要扔掉，以免造业害了自己。姐夫说不会扔掉，会好好看看的，他的病情在慢慢好转。去年姐姐来电话说，你姐夫能自己开车了，视力和身体都恢复得挺好。姐夫在一家盒饭厂上班，负责给单位和学校送盒饭，疫情期间被要求给志愿者和一些保障民生的部门送盒饭，由于也是保障民生的部门，所以他的工作也没受封城的影响，一直在上班。姐姐和姐夫的工作在疫情封锁期间都没有受到什么影响。要知道有很多打工的人在疫情封锁期间不能出去打工赚钱，挺难的。我姐的儿子小时候不爱学习，整天玩手机和电脑，小小年纪就胖得不行。开始我告诉他大法真相，他根本不在意。后来他长大了，我再和他讲大法真相的时候，他就能听进去一些了，还会问一些问题，我都给他解答，并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外甥微笑着答应，也同意退出中共团员组织。外甥在高中的时候开始爱上打篮球，不长时间就从一个大胖子变成一个帅小伙，现在的他和从前判若两人，不但瘦了还更精神了。外貌的变化挺大，但学习还是老大难，所以上高中没少补课，但高考的时候还是犯了愁，怕成绩不好考不上理想的大学。我劝姐姐一家三口人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一切顺其自然。结果外甥考的分数刚好过了本科线，姐姐一家都特别高兴，虽然分数不高，但是按照孩子的情况，这已经是非常不错的成绩了。报考志愿的时候选择了一所体育方面的大学，孩子非常喜欢。外甥大学毕业后选择去当兵，还进了一个好兵种，这些福报都是姐姐一家相信大法好的结果。真心希望人们都能对大法有善念，独立思考，理性判断，不要再受中共媒体谎言宣传影响，相信大法好，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。有一天我给一位女士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的时候，她问，现在还有迫害吗？我怎么没听说呢？我说，一直都有。中共迫害法轮功从1999年到现在，一天都没有停止过。您没有听说是因为中共自己也知道，迫害法轮功是不得民心的。他们不敢把绑架判刑法轮功学员的事公布于众，都是秘密进行的。23年来，中共用内部文件迫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。您知道吗？中共在监狱、看守所、劳教所、洗脑班等地方使用了上百种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，逼迫他们放弃信仰真善人，导致他们伤残、精神失常，被虐杀。根据明慧网的记录，中共的迫害手段无所不用其极，有电刑、烙刑、锥刑、吊刑、冻刑、烫刑、铐刑、拖刑、捆刑、抻刑等等等等，远远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。变态折磨还包括灌大粪、塞辣椒、不让睡觉、 钉竹签、轮奸等等。这些迫害今天还在发生着。就在2022年8月15日，在澳大利亚维州中领馆前有一场新闻发布会，法轮功学员熊奇向民众诉说了他的妻子被迫害的经过。他的妻子江永琴是在2022年6月12日被警察从吉民家中绑架走的，之后遭到一种叫做工具箱的酷刑。江永琴原来是浙江理工大学的优秀教师，是三个孩子的母亲。她被从家中绑架走后，被蒙上眼睛，戴上耳机，拉到一个秘密的地点。凶器说，他们对我妻子启用了闻所未闻的酷刑，叫做工具箱。这个工具箱里面有牙签、器械、药瓶、电线、春药等恐怖刑具。在新闻发布会上，凶器说，他们往我妻子的鼻孔里喷芥末油，塞点燃后的香烟，塞到鼻腔里的烟断了一半，留在他的鼻腔里。后来那半截烟头从我妻子的喉咙里被咳了出来。见我的妻子不屈服，中共的酷刑专家指挥吉林省国保警察动手性侵害，并用上某种仪器。即便发现我妻子来了月经，审讯专家仍然毫无人性地要求继续。凶器说，省厅的专家在酷刑现场还说，如果不屈服，就把工具箱留下来，每天给江永琴来一遍。凶器在发言时一度哽咽，现场的民众很多人流下了眼泪。听众朋友，这就是近期发生的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实案例。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天都没有停止过。
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，这里是明慧广播修炼故事节目。听众朋友，他告发别人卖假货，自己却大卖假货盈利，还找出门道占厂家便宜，这样一位奸商能改变成什么模样的商人？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。我是一个开商铺做生意的人。有一次，一个顾客对我说，某店进了一批某某货，你咋没有？我问，是正品吗？他说，假的，不过卖得火。我以为你这有呢。我一听不动声色，然后偷偷打电话给稽查队。过了一会儿，我走到了那家店对面，就看到稽查队的人正在往车上搬货。后来听说那家店被罚黄了。就这样，一见到我看不上的老板，我就背后下绊子，匿名举报他们卖假货，让稽查部门打假。但我也怕别人给我的店铺打黑枪，所以逢年过节我就给稽查队的人送礼，一一的都打点好，久了我就和管我的衙门成了哥们儿。每次稽查队要检查前，都不止一人给我送信说要检查了。后来我就堂而皇之的卖假货，也没人查我。稽查队的人来我店里，我慷慨地对他们说，需要啥随便选，别客气。有时他们问我，这件是正品吗？我说，我的店里没假货。有一次，一个稽查队的哥们儿给我一本产品没收单， 这可是打假凭据，全国通用的。可能他觉得光吃不吐，不好意思，要弥补一下我的损失。他提醒我说，开几张就行，别开多了。不过我根本就没听他的。不久我就把一本单据全填完了，然后分别寄给发货厂家，告诉他们你的产品被打假了。就这样，我欠厂家的货款也就一笔勾销了。我去厂家进货，会碰到全国各地的同行老板，久了大家熟悉了，就互相调货，这在生意上是很正常的。但我从中看出了门道，我不给他们现金，用货顶账，然后再找个小工厂包货发给他们。他们给我的产品是五折，我给他们的是两折，利润一下子暴增。如果对方不满，我就大气地说，卖不掉返回，我兜底。一般没有返回的。我就是这么自私自利，不择手段的赚钱。有一天，一个朋友让我学法轮大法，我一听就说，我啥都不信，就认钱。后来又有一次，一个朋友给了我一张看法轮大法李洪志师父讲法录像的门票，我抹不开面子就去了。看完后我非常震撼，我自认聪明，活得明白，但这时的我才真正明白，原来是有天理在制约一切的，不会因为你笨就让你少得，不会因为你聪明就让你多得，善恶是有报的，走歪路赚钱，得到不该得的，是损得的，要还的。我决定修炼大法，按真善忍约束自己，要正品经营，不卖假货了，我要做个正派的生意人。有一天，一个店员押一辆三轮车去送货，很久没回来，天已经很晚了，店员才回来，哭着说，三轮车把我甩下了，货丢了，这批货我赔。我心想，如果真丢了，也不能让店员赔。我大概算了一下，大约有2100多元的货。我说，赔啥赔，丢就丢吧。我想起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写道，是你的东西不丢，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。于是我对店员说，咱再去找一下吧。我们就沿着原路找了两个来回，还是没找着。我说，下班吧，别当回事。店员不走，非要再等等看。其实要是以前，我会着急，会训斥店员，那可是钱呀。可这次我很淡然。没想到我和店员正要离开的时候，三轮车回来了，原来是弄错了地方，走岔路了。还有一回，有一个人租了我房子，后来他搬走了，我一看合同还没到期，按天数我应该退给他800元，虽然合同上没有这一条，但我想我得按大法的真来约束自己，合同是治人的，大法是正人心的，我不能占人家便宜，于是我主动找他退给他800元。他感到非常意外，一再说，搬走是我自愿的，与你无关，钱我不能要。我说，你吃亏了，我心里不安，必须得收下。他说，吃亏我愿意，钱不能要。我就告诉他，如果不修大法，我是不会退钱的。我师父告诉我，遇事要为别人着想，不能自私。我说，你不收，说明我修得不好。他感慨地说，碰上你这样好人真是难得，你是我敬重的人。两个月后，我又接到这人的电话，你房子租出去没有？我说，还没呢。他说，你别租给别人，我还想回去。我问他，不是找到新地方了吗？他说，那家房东说道多，我不租了，还是回去租你的。我说，行。 他搬回来的第二天要签合同，这时却对我说，房价能不能再降点，生意难做啊。我一听感到很意外，心里有点不舒服。以前我给他的租价并不高，他搬走后我还盘算再有人来租，租金就上调2000元，跟市面拉平。现在他要求降2000元，我又想起先前主动退给他800元，觉得他得寸进尺，但我又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，价格高低就差一点，别为蝇头小利伤了和气，更不能结下恶缘。虽然心里有点不情愿，但我还是答应了，笑着对他说，行，按你说的价。其实如果不修大法，这可是拿他一把的机会，他那边房子退了，急于租我房子，我再涨2000他也得认。他搬来后给我一把屋门钥匙，对我说，我不在时有什么事你给照应一下。我说，你屋里东西那么多，给我钥匙你放心吗？我推辞不拿。他说，对你不放心还放心谁呢？他两口子多次对我说，你可是好人，我跟好人借光了，生意可顺当了。有一天一个人给我打电话说，我把你车碰坏了，你来看一下吧。我纳闷，现在人多自私，车碰坏了不走，能给我打电话，这人不一般，说明品德不错。我到车跟前一看，前保险杠被撞个洞，必须得换新的。我问那人说，你咋撞的？他说，骑电瓶车不小心撞的。原来他是个大学生，在外地上学，现在正在放假。我问他，你想咋办？他神色紧张地看着我，然后吞吞吐吐地说，多少得赔点，100-200吧，多了没有。我一听就笑了，对他说，你能给我打电话就冲这一点，值得敬佩。如果你走了，我也找不到是谁撞的，看得出你是个有素质的孩子。这样吧，不用你赔，算是对你人品的奖励，我自己花钱修理。他听完很意外，站着不走，有点不好意思，一再地对我说，还是拿点吧。我说，人品无价，我是修法轮大法的，否则不会对你这样。你要记住一句话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师父教导我，遇事要为别人着想，不能自私。如果不修大法，起码让你赔500或800元，你说是吧？他直点头，是是。我就又给他讲大法真相，劝他退出中共的党团队邪教组织。最后我说，小伙子呀，你是幸运的人，知道大法真相能得救，能够平安，这是多大福分呀，回家跟你父母或同学一定要讲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让他们也得福报。他连连说，记住了记住了。后来我找熟人修理车子，花了400元，修理的人说，这是成本价，换成别人就不是这个价了。我有一处门房要出租，贴上出租广告没几天，就有人打电话说要租。我问，干啥用？对方说，开麻将馆。我说，不租。接着连续几天，又不断有人打电话，都说要开麻将馆，有人开价25000，有人给30000元，不是钱多少的问题，我不喜欢这行。妻子知道后，对我恼怒，给钱凭啥不租？你是不是学傻了？意思说，我是不是修大法变傻了？我妻子不是修炼人。我说，开麻将馆是赌场，不正，不能租给这些人。妻子说，街上到处都是麻将馆， 租房子不犯法，你咋死心眼呢？我告诉妻子，虽然不犯法，但给赌博人提供场所跟赌博也差不多，就像吸毒一样，你没有吸毒，但给吸毒人提供场所，这还不是一伙的吗？我说，不能啥钱都赚，得给孩子积福德。一提到孩子，妻子不吱声了。不久后，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，说，我到处找房子，你租给我吧。我问，干啥用？朋友说，开麻将馆。我跟这个朋友有30多年的交情，我孩子结婚，他随过礼，有一年过年，他送我一件特产，从人情上说，我欠他的，如果一口回绝，伤他面子不说，我心里也歉疚。如果不修大法，我一定会低价租给他，补上这个人情。可是修大法了，我不能做这样的事。于是我对他说，如果你干别的，我会低价租给你，开麻将馆我是有信仰的，请你原谅。没想到他爽快地说，没事，我理解你。后来房子租给一个人干别的，年租15000，租金少收10000多，虽然这样，但我心里踏实。再后来那人搬走了，我又贴上出租的广告，没几天又有人打电话，我一问还是开麻将馆，我又拒绝了。现在百业萧条，房子闲置半年也没租出去，宁肯闲着也不租给麻将馆。妻子心里急，跟我商量，这样行不？我租给麻将馆算我租的，与你无关。我告诉妻子说，人一辈子走稳不易，让子孙得福报更不易，你看那些当官的哪个不精明，为啥出事呢？是因为没有心法，掌控不了自己。那些有钱的老板哪个智商低，为啥不能善始善终呢？是因为没有心法，不知啥事该做啥事不该做，不懂得因果报应。我说，三尺头上有神灵，不该赚的钱赚了，只怕你不敢花，违背天理的事千万别干。我又跟妻子谈到，当年我这个药篓子，如今20多年没打过一次针，没吃过一片药，医药费省下多少？而且那时候经常吵架闹离婚，家不像家样，孩子不像孩子样，如今家庭和睦，孩子不用操心，这不是因为大法吗？妻子认理，再也不提房子的事了。听众朋友，商人重利，所以经商的人能够放贷利益格外的难，您说是不是呢？但这故事的主角还真做到了。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 记得多年前，我婆婆每年冬天都犯老毛病，支气管炎、气喘病，咳得难受，上气不接下气，到天暖和的时候才好转。婆婆86岁那年冬天，由于感冒引起的发烧、肺心病，咳得更厉害了，40多天卧床不起，医生给她输液，吃最好的进口的消炎药，婆婆还是整天整夜的又咳又喘，也不见好转，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。我问医生怎么越治越严重，40多天也不见好转。医生说，年纪大了，器官都衰竭了，我们不敢用药量大了，不然会起反作用，没办法，我们只好维持了，也就是保守治疗。婆婆有五个孩子，四个女儿都没有时间管她，都不在跟前。这次婆婆病情这么严重，医生也没有办法了，怎么办？我跟婆婆说，娘，咱们还是求大法师父吧，只有师父能救你，你就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因为法轮大法是佛法，佛法是万能的，无所不能，你念念试试看。婆婆同意了。第二天早上我去看婆婆，她说，真神了，我念着念着睡着了，那么多痰也没了，也不咳了，这么长时间也没睡过一个安神觉，你快让我多睡一会儿吧，我先不吃饭了。婆婆睡到上午11点多，我给她煎好饺子端到客厅里吃。婆婆40多天没来过客厅了，我也感到很神奇，她像没病过一样，脸也红润有精神了。我说，娘，江泽民这个败类栽赃陷害，造谣诽谤，抹黑法轮功，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骗人，你得用你的亲身体会来证实大法呀。他说，跟谁证实啊？我说，你就跟你接触到的人说就行。过了几天，四姑娘来看她，婆婆把情况告诉了四姑娘，四姑娘高兴地说，娘，你没事就天天念吧，看你的脸多好看呢。2019年婆婆89岁那年，我正在城里看孙子，赶上11放假，婆婆突发心脏病，心肌梗塞，医生说大面积堵塞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，大脑萎缩也很严重，救护车送婆婆到了医院，村里人都说婆婆活不成了，医生也说不行了，让家人准备后事，送老衣服也准备好了。那天晚上，丈夫打电话让我在家准备，把屋里收拾一下。我收拾好了，他又打来电话说，没事了，好点了。过后，丈夫跟我说，四姑娘想起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我们五个人分班轮流守护念，三娘迷迷糊糊睡了一宿，第二天精神了。当时心电图也平了，血压也上不来了，医生看见抢救无效就都走了。第二天医生们都感到惊奇，都说这老太太真是神奇，年轻的都闯不过来。现在婆婆已经93岁了，满面红光，能吃能喝能睡，在院子里溜溜达达，晒晒太阳，还力所能及地帮我干点活，摘菜、扫地、擦桌子。更可喜的是，她原来满头的白发，却长出了一半多的黑头发，真是返老还童了，大法真神啊。婆婆经常和别人说，每天我都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真善人是宇宙大法。我和婆婆说，娘，你太幸运了，你能知道宇宙的大法，就连现在顶级的科学家都不知道宇宙是有法的呀。她听了美滋滋的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，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孔子的高徒子贡尊师弘道富而无骄的故事。古人求学将尊师重道放在第一位，修其心要先成其意，一日为师，终生为父。子贡虽不是孔子最喜欢的学生，但却是记载中最尊重孔子的学生。子贡复姓端木，春秋末年魏国人。子贡17岁拜孔子为师，20多岁继承家业，曾任鲁魏两国的相国。他利口巧辞，善于雄辩，且有干计才，办事通达，曾被孔子称为虎脸之器，古代祭祀时成属祭的尊贵器皿。夏朝叫虎，殷朝叫脸。虎脸之器则比喻人特别有才能，可担当大任。尊师重道。孔子大约在50岁之后弃官离鲁，周游列国，先后到过魏、陈、宋、曹、郑、蔡、楚等国，这一游就是14年，主要是传播他的儒家思想。孔子周游办学的钱都是谁出的呢？是子贡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里写道，孔子70多个高徒，子贡是最为富裕的一个。子贡赞助就是单纯的赞助，只是尽师徒之道，为传播大道而不计钱财。子贡生性聪慧，就连孔子本人有时也说子贡比自己机敏。江湖上有人传说子贡要贤于孔子。有一次齐国齐景公就问子贡，孔子有何贤能之处？子贡回答说，孔子是圣人，不仅仅是贤能。齐景公追问，圣在何处？子贡答曰，不知。齐景公很诧异，没想到子贡接着大声说，赐终身载天，不知天之高也；终身见地，不知地之厚也；赐之是仲尼，譬有可操胡勺，就江海而饮之，覆满而去，又自知江海之深乎？齐景公一听，大为感慨。子贡把孔子的圣德比作天地和江海，而他自己满腹经纶，也只是江海一粟。鲁国的司马叔孙武叔在朝上对大臣们说，子贡比孔子的学问还要渊博。路过的司马子服景伯将此事告诉了子贡。子贡说，我家的墙只有肩膀那么高，人们从外面就可看到墙内，我尊师家的墙要好几丈高，找不到门的人是无法洞见里面宗庙的雄伟堂皇。五叔说这样的话，说明的就是这个道理啊。于是后世多以四墙及肩作为自谦之语，又以万仞宫墙形容孔子学问的渊博。叔孙五叔后来又诋毁孔子，子贡非常严肃地说，不要这样做，仲尼是诋毁不了的，别人的贤能好比可以越过的山丘，而仲尼好比日月光辉，怎能逾越？
有人要自绝于日月，对日月本身有什么损伤呢？这是不自量力啊。孔子去世，其他弟子皆为孔子服丧三年，唯独子贡守丧守了六年。春秋时代标准的服丧是三年，子贡双倍期的服丧。如果不是敬重恩师，思念恩师到了至真至纯的境界，是做不到的。经商有道，中国古代社会重德轻利，君子喻以义，小人喻以利，所以孔子罕言利。但孔子的门徒里面却出现了子贡这样一个儒商的先祖。那么子贡是如何成为春秋时代屈指可数的富豪巨商？他的财富积累和儒家思想之间又有什么关联呢？子贡是孔子的得意门生，曾经于曹国、鲁国两国之间经商，富至千金，为孔子弟子中的首富。后世所说端木遗风，是指子贡留下的诚信经商的风气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货值列传》中对子贡经商事有这样的记载：子贡曾率百乘之队，载满黄金玉帛，到列国觐见国君，所到之处受到列国元首莫大的礼遇，气魄非凡。如此看来，用富可敌国来形容子贡的财富恐怕也不为过。史书记载，子贡商道成功的秘诀之一是人弃我取，人取我弃。财神范蠡也说，大旱的时候要买进船舶，洪涝的时候要买进车辆。据史记记载，子贡育才与曹鲁之间，奔走于各国之间做生意，不辞辛劳地往返于各国从事贸易活动，诚信为本，极力奉行言必信行必果的行事风格，使自己在经商中赢得了很好的声誉，以至于生意越做越大。在司马迁的笔下，古代的儒商范蠡排首位，子贡仅排在范蠡之后。鲁哀公十一年时，吴国要发兵远袭齐国，子贡认为吴国肯定会在全国强征丝绵，以备军队御寒之用，这样吴国国内就会紧缺丝绵，如果囤积丝绵，到时候卖给吴国百姓，肯定能卖个好价钱。于是他安排了很多人分头到各地去采购丝绵，然后快车运往吴国。吴国的百姓正衣着单薄，备受寒冷之苦，子贡采购的丝绵一到就被抢购一空。富而无骄，人一有了钱后会是什么样？什么样的都有，宝马相居，花天酒地，妻妾成群，自视高人一等，进而依附权势，取得政治话语权，甚至想一手遮天，最终结局悲惨。西晋有一个叫石崇的大富豪，奴仆无数，穷奢极侈，把家里的厕所盖得像皇宫宫殿一样金碧辉煌，52岁时就惨死，连累家人共15口全部被诛杀，这就是富而不仁的结果。而子贡呢，时刻谨记孔子的教诲，以温良恭俭让的传统美德自律，克己扬人，将仁礼义的道德价值内置于心，再商言商，再政言政。他以儒兴商，忠诚守信，以义取利，谋利有度，绝不欺诈。致富之后，他也没有为富不仁，而是以利济世，经常散发家财，救济困窘。《吕氏春秋》中有一个子贡赎人的故事， 当时鲁国有项法律规定，如果鲁国人在外国沦为奴隶，有人出钱把他赎回来，之后赎金可以从国库中得到补偿。子贡有一次花钱赎了一个在国外沦为奴隶的鲁国人，因为所行的是道义之事，因此拒绝了国家的赔偿。当然，这样的品行并非天生，而是自我修为的养成。记载，有一天，子贡骑着高头大马，身着华装贵服，走在一条巷子口，就被堵住了。原因是巷子口太小，子贡的马车太大。正在这不得转还的时候，子贡一抬头，看见了老同学袁宪。袁宪衣着褴褛，拄着拐杖，艰难地行走着。子贡一看，哑然失笑：“久违了，老同学，你咋困窘成这样了？”袁宪一脸正色，回答说：“我听说，没有钱财也只不过是囊中羞涩，但追求大道而未尽，才是真正的困窘啊。我现在不过只是穷一点而已，怎么能说是困窘呢？”子贡一听，马上汗颜。春秋时期，人们把追求天地间的大道当作是生活中的主旋律，庶人士大夫都将穷究天地间的道理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来追寻。谁要谈道，是要受到他人敬仰的，谁偏离了道，就是在偏离人生正轨。这样的普世价值一直关照了中华民族2000年。如果要是今天，袁宪的回答一定会被人耻笑。可见古代和现代的道德落差真的是很大啊。路遇袁宪，让子贡开始反思自己，而孔子和子贡的两次谈话让子贡恍然大悟，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仲尼有一次领着子贡去鲁国的一个宗庙中参拜，孔子叫子贡往一个叫幼稚的器皿中倒水。幼稚就是漆器，是古代鲁国发明的灌溉用汲水器，完全装满后会倾倒，使水随之倒出。相传齐桓公总会在座位右侧放置漆器，用以自戒。子贡提水往里灌，幼稚空着的时候是略微倾斜的，水装进一定量后会竖立起来。孔子让子贡继续灌，在水灌满时，幼稚突然倒了。子贡觉得很奇怪，问孔子是什么缘故。孔子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天下万事万物，盛极则衰，太极匹至，如日中天后就要进入黄昏，月盈之后便是阴亏。所以聪明睿智的人要学得愚笨一点，雄才大略的人要学会拙朴一些，刚毅勇猛的人要知道敬畏一些，富足尊贵的人要明白简朴平淡的道理。”子贡听了孔子的一席话，如醍醐灌顶，领会了尊师的良苦用心。孔子又对子贡说了一件自己年轻时向老子请教什么是礼的事。老子当时回答说：“人只有在顺境中学会自我抑制，才能最终长久啊。”这话言简意深，贫贱不能移，咬咬牙吃得了苦即可。所谓富贵不能淫，富而当仁，富而不奢，则需看淡欲望和权力的诱惑，才能保持平常心，谦逊自治。子贡是极其聪慧好学的人，听了孔子的话之后，回去就开始悟道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带着心得跑去问老师：“如果做到了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，您觉得怎样？” 孔子说，好是好，但做到安贫乐道，富而好礼，才是更上层楼。子贡一听，高兴得了不得，离真理大道又近了一步，赶紧说，这不就像《诗经》里说的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吗？我们的人生感悟、修道体悟，就是要这样不断打磨、锻造啊。善养美，不腻恶。孔子毕生追求的就是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。不知礼，无以立；不学礼，无以立。子贡对儒家道德的尊崇和完美人格的追求，成就了他的高贵精神内质。他善扬人之美，不逆人之恶。围绕着礼的政治主张，子贡提出了很多论断，当中有不少成为古往今来的人与人之间，甚至国与国之间交往的价值标准。譬如智者知人，仁者爱人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等。子贡还说，夫礼，死生存亡之体也。将礼和治乱盛衰、生死存亡直接紧密关联。孔子过世后，鲁哀公前去吊唁，被子贡驳斥，我老师在世时你不加以重用，如今先去，你来干啥？你这不是虚情假意吗？这合乎礼制吗？这说明子贡奉礼不奉君，是一位正臣。子贡还反对当政者严苛重典对待民众，子贡非常推崇子产在郑国实施的仁政。子产在郑国的善政深得人心，子产病逝时，士大夫哭之于朝，商贾哭之于市，农夫哭之于野。他认为，当政者如果不对百姓进行理智的教化，而一味地用刑法去惩治民众，是残暴的行为，就是贼寇。所谓不教而诛，谓之贼。孔子说，善施政者要有充足的粮食储备、充足的军备和民众的信任。子贡问道，若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，这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？孔子说，去掉军备。子贡又问，若迫不得已还是要去掉一项，两项中先去掉哪一项？孔子说，去掉粮食储备。自古人们都难逃一死，但若没有民众的信任，那政府也立不起来了。据说子贡讨厌的人有三种，其一，抄袭别人却自以为聪明；其二，不谦逊却以为有勇气；其三，攻击他人却自以为很正直。子贡可能的缺点是同理心不足，因此在《论语》中，孔子三次提醒他要恕。富而好仁，富而好礼，富而好德，富而好学。子贡奉行儒学仁爱，不止独善其身，还兼济天下。他政商通达，将仁义于贤治，事功于济世，巧辞与止战融为一体，亦或于曹鲁之间，吴玄于列国之际，惠施于天下，成就了仁爱、诚信、善谋的中华儒商。子贡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，您是否从故事中有所启迪、有所收获呢？好，各位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我们下次要讲的是圣主康熙教子的心法。 希望您不要错过。那么我们下期节目空中再见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，我是雪莉。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为我们演唱的歌曲《纯真》。这是一部纪实电影《震撼》的主题歌。电影《震撼》是海外神州电影制片厂在2006年拍摄的第一部影片。影片展现了法轮功学员在遭受中共残酷迫害时，仍然一如既往的真诚、善良、宽忍、坦荡的精神境界。歌词是这样写的：粉妆玉琢女儿身，笑也纯来，哭也真。莫忘今世法缘重，家在仙宫不在尘。好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郑明作词、熊军作曲、白雪演唱的《纯真》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